第二十九篇，王执事的继续五，以及王执事的扩大一。马太九章启示基督是医生、新郎，甚至是未飘过的布、新酒和新皮带。接着需要对基督有进一步的启示，这启示需要一种环境，使基督能在另一面启示出来，把基督向我们启示出来，并不是道理的事。为了启示基督，总是需要一种环境。在九章里启示了基督许多甜美、可爱、令人喜悦的方面。在九章里乃是基督的执事产生了启示基督所需要的环境。为了向我们启示基督，必须有某种环境，这种环境总是来自基督的执事。基督在四章开始进执事，他在呼召头四个门徒并吸引大批群众以后，就上了山，在那里颁布了诸天之国的宪法。他下山之后继续他的执事。他在山上颁布宪法之前的执事固然对宪法有益处，却不足以进一步启示他是谁和他是什么。为了启示我们在九章所看见那些可爱的点，他必须继续他的执事。这进一步的执事造出了环境，其实他不仅是王，也是医生、新郎、新布、新酒和新皮带。你若不是这样看见这执事，你若看不见这执事为这启示基督所造出的环境，看不见基督所示的一切项目，你就可能把马太福音读了一百遍，而没有从其中得着什么。它对你似乎是一卷故事或道理的书，但你绝不会从这卷书得着生命。你若要看见马太福音的光，首先你必须看见属天的王。他受膏并受试验之后，就开始进他的执事。他的执事很重要，因为这执事对他的启示是绝对需要的。基督不愿只告诉我们他是医生、新郎、新布、新酒和新皮带，那就和神学院里的教导一样了，仅仅把一般人聚在一起告诉他们基督是什么，那是何等可怜。我再说，要得着基督的启示，就需要他的执事所造出的环境。在王执事的继续里，他行了许多神迹，他医治了患麻风的人，医治了罗马百夫长的仆人，也医治了彼得的岳母，接着他治好了许多的人。这就是他的执事。王执事的继续与王执事的开始不同，因为王执事的开始没有具有时代意义的神迹，他乃是接触人、吸引人并得着人，因着有大批群众跟从他，他就能颁布诸天之国的宪法。虽然马太福音是一卷论到国度的书，但他也是对基督的启示。有一天，基督带着门徒到该撒利亚腓利比的境内，问他们说：人说人子是谁？门徒回答了之后，他问他们：你们说我是谁？这指明国度的书启示基督是谁。看见本书中基督的启示是何等有福。一章里基督的家谱乃是基督的启示，他启示基督是大卫的子孙、亚伯拉罕的后裔，以及连结大卫后裔两条线之婚姻的结果。根据马太一章，耶稣并不是那么简单，他是耶和华救主，也是以马内利，就是神与我们同在。基督是大卫的子孙、亚伯拉罕的后裔、女人的后裔，耶和华救主以及以马内利，神与我们同在。在二章，人寻访他这位王，因此二章启示他是王。在三章，这位王受引荐并受膏。在四章，他受试验和革并蒙称许。接着这位王受试验之后，就进入他的执事。借着他的执事，他吸引了群众，他颁布了诸天之国的宪法之后，就继续他的执事，行一些具有时代意义的神迹。这些神迹表征他首先将救恩带给犹太人，然后从犹太人转向外邦人。这些神迹也表征外邦人得救的数目贴满之后，基督要把救恩带回给犹太人， 然后在千年国时期全的药复兴，那时所有的疾病都要得医治。借着王执事的继续，就预备了一种环境研习，这研习来自基督的执事，借着他的执事，主得着一个罪人，就是名叫马太的税吏。他为主和他的门徒预备了盛大的筵席，马太也邀请了许多朋友来复习，他们也是罪人和税吏。有句谚语说，看你的朋友就知道你是怎样的人。马太是税吏，他的朋友就是罪人和税吏。马太所预备的筵席是适当的环境，让主启示他自己是医生，是新郎，是新衣服遮盖我们，是新酒充满我们，并且是新皮带保全我们所领受的酒，借着他执事所产生的环境，基督在这一切方面都启示出来了。今天的情形也是一样，没有执事，基督的事和关于召会的事就不能启示出来。我不能仅仅把一些人聚在一起，对他们演讲，在那种环境里我简直没有什么可说，但在正确的环境里，我就能告诉你关于基督的一项又一项。我们有何等一位基督，我们需要为着主的执事以及借着主执事所造出的环境感谢他。甚至旧宗教的法利赛人和新宗教的约翰门徒也为主所使用。旧宗教给主耶稣机会启示他自己是医生，新宗教给他机会启示他自己是新郎、新布、新酒和新皮带。我们需要说，法利赛人，谢谢你们，约翰的门徒，谢谢你们，没有你们，我们不可能对基督有这样的意象，我们绝不会知道属天的王是医生、新郎、新布、新酒和新皮带。我年轻时读了马太八、九章，什么也没有看见，我读了新布、新酒和新皮带，但是对这些东西毫无印象。后来，在正确的环境里，我的眼睛得开启，看见主耶稣是何等甜美，何等令人喜悦。哦，他是我们的新郎，何等令人喜悦，他是新衣，遮盖我们，他是新酒，充满我们，他也是新皮带，是容器。我也看见这些项目所指明的四种基督徒：摩登派、基要派、内里生命派和召会人。我很喜乐，我是在召会人中间，我在新皮带里满了享受，我有新衣服的遮盖，我饮于新酒，我也在新皮带里享受新郎的同在。这是何等美妙，这就是我们的基督。今天我们的确认识召会是什么，在主的恢复里，基督是我们的新郎，我们的新衣服，我们的新酒和我们的新皮带。路重复具有时代意义的神迹，马太九章十八至三十四节。重复具有时代意义的神迹，这些经文描绘一幅今世和来世的简图，因此本段记载也具有时代的意义，与八章一至十七节一样，管会堂者的女儿代表犹太人，换血漏的女人代表外邦人。女儿死去时，女人得了医治，女人得医治后，女儿就活过来。接着，两个瞎子和一个哑巴都得了医治，这是预表，表示犹太人被砍下时，外邦人便得救。等到外邦人得救的数目填满后，犹太人便要得救，接着千年国就开始，其中所有的瞎子和哑巴都要得着医治。一，管会堂者的女儿死了。十八节说，耶稣正对他们讲这些事的时候，有一个管会堂的来拜他，说：“我的女儿刚死了，但你去按手在她身上，她就要活了。”这里管会堂的名叫雅鲁，以及他要光照。或蒙光照，表征主要光照外邦人，他们犹太人也要蒙光照。照着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的记载，这管会堂者的女儿十二岁了。这管会堂的人对属天的王很有兴趣，但他不像百夫长那样有信心， 百夫长告诉主耶稣，他不需要到他家里去，他说一句话就够了。如果这管会堂的人也有这样的信心，他的女儿就会得着医治。然而，他求主到他家里，按手在他女儿身上，他的信心只达到这个地步，他没有再大的信心。主耶稣怜悯他，便起来跟着他去。二医治患血漏的女人，当主去管会堂者家。的途中，有一个女人，患了12年血漏，来到耶稣背后，摸他的衣服穗子。这女人患了不正常的出血、流血或漏血，肉身的生命是在血中，因此，这种疾病表征无法保存的生命。女人病了12年，12正是管会堂者死去之女儿的年龄。这女人来到耶稣背后，摸他的衣服穗子，因为她心里说，我只要摸着他的衣服，就必得拯救。这里的女人和8章5至10节的百夫长都代表外邦人，他们同样以信来接触主，他在主去管会堂者家的途中得了医治，表征外邦人是在基督前往以色列家的途中得救的。主的衣服象征基督的义行，穗子象征属天的管制。照着民数记15章38至40节，以色列的男丁必须在衣服边上做穗子，钉一根蓝系带子。这意思是他们的生活、行动受到属天限制的约束。当主耶稣在地上时，也许就是这样穿着衣服，表征人行为的美德。在主耶稣人性的美德里有医治的能力。因此，当这有病的女人摸她的衣服穗子，她美德的能力就临到了她。他便得了医治。基督受诸天管制的行为所生出的美德，成了医治的能力。医治患血漏的女人，指明主往犹太人那里去的时候，被外邦人遇见并且抓住了。照着历史，外邦人生病了，犹太人在长大却要死亡。换句话说，外邦人生病了，犹太人濒临死亡。犹太女孩12岁，女人也病了12年。女人患了12年的血漏，女孩长了12年却要死亡。这表征外邦人因罪恶的事生病时，犹太人也在长大却要死亡。女人得了医治之后，主耶稣到了犹太管会堂者的家里。这表征当外邦人得救的数目填满后，基督就要临到以色列家。三医治管会堂者的女儿，23至26节，说到管会堂者的女儿得医治。这里的闺女和8章14至15节彼得的岳母，都代表这世代末了的犹太人，他们因着主的来临和他直接的摸，在家里得了医治。这指明在这世代的末了，所有的犹太移民都要因着主的来临和他直接的摸，在以色列家中得救。耶稣到了管会堂的家里，看见吹笛的人和乱嚷的群众，就说，走开吧，这闺女不是死了，乃是睡了。他们就嗤笑他。主禁止事时，从来不在意群众。25节说，群众既被撵出，耶稣就进去，握着闺女的手，闺女便起来了。借此我们看见，主耶稣要使犹太人复活，但他们没有信心，这给外邦人绝佳的机会来接触主，得着救恩。外邦人得救的数目填满后，主耶稣就要临到以色列家，所有死了的犹太人就要得医治。赐医治瞎子和哑巴，管会堂者的女儿复活之后，立刻有两个瞎子和一个哑巴被带到主面前，以医治两个瞎子。27至31节说到两个瞎子得医治。当主耶稣经过时，有两个瞎子跟着他，喊叫说，大卫的子孙，可怜我们吧。瞎眼表明没有视力，看不见神和有关神的事。这两个瞎子称主为大卫的子孙，在千年国，就是大卫重新修造的帐幕弥赛亚国里，犹太人要承认基督是大卫的子孙，他们的瞎眼就要得着医治。 两个瞎子这样承认基督，乃是预表这事。两个瞎子也是在屋子里，因主直接的摸，得了医治，如同管会堂者的女儿和彼得的岳母一样。瞎子的眼睛的开，表明里面的视力得着恢复，看见神和属灵的事物。二、医治被鬼附的。哑巴，在32-33节，我们看见被鬼附的哑巴得医治。被鬼附而哑，表明人因拜哑巴偶像，没有能力为神说话并赞美神。哑巴说出话来，表明人在灵里被主充满，恢复了说话和赞美的能力。3000年国的隐儿、瞎子和哑巴得医治，表征千年国时期地上万民的复兴。因此，这些医治乃是千年国的隐儿。在千年国里，所有的瞎子都要看见，所有的哑巴都要开口。以赛亚35:5-6说，那时瞎子的眼必睁开，聋子的耳必开通，那时瘸子必跳，跃向路，哑巴的舌头必能歌唱。瞎子要看见神的荣耀，哑巴要述说神的荣耀，他们要不断的赞美他。因此，千年国将是恢复的时候，复兴的时候。今天每当基督徒中间有了复兴，瞎子的眼就睁开，哑巴的口就张开。在这样的复兴之前，许多基督徒是瞎眼的，无法看见神或神的事，他们也是哑巴，无法为神说话。今天若请公会里的人祷告，许多人做不来，他们会回答说，这不是我的工作，我的职业，请牧师祷告吧。这指明他们被哑巴鬼所附。灵前12章启示，我们不是服侍不能出声的偶像，因此我们必须说话，不断的说话。我们的眼的开启，看见神的事，我们的口得张开，赞美他并见证他。我们都必须是这样的人。这医治乃是要来千年国的影儿、小影。四、法利赛人7绝王34节说，法利赛人却说，他是靠着鬼王赶鬼，鬼王就是魔鬼，称为别西卜。法利赛人说这亵渎的话，表明犹太教首领更强的继续弃绝属天的王。王执事的扩大一，我们现在来到王执事的扩大一目养和收割的需要。9章中王执事的继续产生另一种光景，使他能启示他自己。患血漏的女人得医治，女孩复活，两个瞎子和一个哑巴得医治之后，主就启示自己是牧人和庄稼的主。一王走遍各城各乡施教传扬，并11:3-15节说，耶稣走遍各城各乡，在他们的会堂里施教传扬国度的福音，并医治百姓各样的疾病和各种的症候。这节里各样的疾病、各种的症候，表征属灵的毛病。二王对百姓动了慈心，因为他们如同羊没有牧人一样。36节说，他看见群众，就对他们动了慈心，因为他们困苦流离，如同羊没有牧人一样。这指明属天的王认为以色列人是羊，他自己是他们的牧人。基督第一次临到以色列人时，他们如同患麻风的、瘫痪的、鬼附的和各样可怜的人，因为他们没有牧人照顾。现今基督为着建立他属天的国度，在他君尊的执事里不仅做医生，也做牧人服侍他们。正如以赛亚53:6和40:11所预言的，在36节所描绘的光景中，主启示他自己是牧人，这是进一步的启示。他不仅是医生、新郎，也是牧人。他的执事若没有进一步的继续，这种环境就不会产生。因此，我们再次看见，基督要启示给我们，我们必须有执事产生某种环境。税吏和罪人所附的盛大筵席是绝佳的机会，让主启示他自己是医生。不仅如此，许多人欢乐并一同坐席的环境，也给主机会启示他自己是新郎、 新布、新酒和新皮带。然后在36节，主因为看见百姓困苦流离，如同羊没有牧人一样，就动了慈心，此时主就能起誓。他自己是牧人，三庄稼故多，工人却少。在37节主对门徒说，庄稼故多，工人却少。属天的王认为百姓不仅是羊，也是庄稼。羊需要牧养，庄稼需要收割。虽然以色列民的首领弃绝了属天的王，百姓中仍有相当数目需要收割。四、祈求庄稼的主催赶工人收割他的庄稼。属天国度的王认为自己不仅是羊的牧人，也是庄稼的主。他的国是用能长大并繁衍的生命之物建立的，他是拥有这庄稼的主。我们是羊群，也是庄稼。羊群是由活的动物组成，庄稼是由活的植物组成。在主耶稣手下，没有一样是无生命的，他不在意无生命之物，只在意活的东西。在这属天之王照顾之下的一切都是活的，我们都需要看见主耶稣是庄稼之主的意象。在38节主告诉我们要祈求庄稼的主催赶工人收割他的庄稼。首先，神在他的经纶里有一个计划要完成，然后需要他的子民为此祈求祷告，他要答应他们的祷告，成就他们为他的计划所求的。许多时候我们觉得需要工人，就发出求助的呼声，但从现在起，每当你觉得需要工人，你必须先向庄稼的主祷告说，主啊，这里有你的庄稼，你是庄稼的主，我们呼求你催赶一些收割的人，主啊，差遣更多的人收割你的庄稼。这样祷告会不一样。这样祷告的意思是我们看见了意象，我们的基督君王牧人乃是庄稼的主。每当你祷告主差遣人收割他的庄稼，你就极其尊荣他，这与请人帮助你的工作有何等的不同。你这样做并没有尊荣基督为庄稼的主，反之那是你的工作，不是他的庄稼。你成了那工作的主人，你不认为他是庄稼的主，因此我们需要呼求他说，主啊，你是庄稼的主，这工作是你的，这庄稼也是你的，我们为着你的庄稼呼求你，主啊，请差遣收割的人。最近有位弟兄告诉我，他所在之地的召会生活很美妙，我该去那里访问。虽然这位弟兄的谈吐很好，但相当天然，没有什么意向。这位弟兄不该邀请我，却该祷告说，主啊，我所在之地的召会乃是属天之王的庄稼，庄稼的主，我呼求你差遣收割的人。你所在之地的召会是你的庄稼还是主的庄稼？既是主的庄稼，你就没有权利邀请人去那里做工，这样做是侵犯主的尊荣。这样做就是认为你是主，他是庄稼的主，你唯一能做的就是求他催赶收割的人。关于主这一面，我们需要进一步的启示。我相信12个门徒照着主的话祷告了，虽然圣经没有告诉我们这事，但我相信他们的确祷告了。圣经的原则是，每当你为某事向主祷告，主就要差遣你去成就你所祷告的。12个门徒祷告庄稼的主催赶收割的人，主就差遣他们出去，来答应他们的祷告。凡祷告的人都将是受差遣的人。例如，你也许为着缺少长老向主祷告，然而不要照着你的野心祷告，免得主不答应你的祷告。你也许单单祷告说，主啊，需要有长老，一段时间之后主也许就说，你如何呢？这就是原则。12个人祷告，至终12个人受差遣出去。二、选差工人。10:1-4说到选差12使徒。在10以前，主单独进他君王的职事，但从本章开 是十二位使徒加进来，以扩大、扩展执事。一给他们权柄赶鬼并医病。一节说，耶稣叫了十二个门徒来，给他们制服污灵的权柄，可以赶逐他们，并医治各样的疾病和各种的症候。这里赶逐污灵和医治疾病的权柄，乃是预尝来世，就是千年国的能力。在那里所有的鬼都要被赶出，各样的疾病也都要得医治。二把他们两个两个的配对，二至四节提到十二使徒的名字，使徒就是受差遣的人，现在十二门徒就要受差遣，因而成为十二使徒。主差遣十二使徒时，把他们安排成队，西门彼得和安德烈，雅各和约翰，腓力和巴多罗买，多马和马太，亚勒腓的儿子雅各和达泰，热烈派的西门和加略人犹大。我们需要牢牢记住这原则，我们都必须是成对的，尤其是青年人，没有一人该凭自己到任何地方去，我们需要另一人与我们配合。看看你的眼睛、耳朵、鼻子、嘴唇、肩膀、胳膊、手、腿和脚，你的身体都是安排成对的。每当主给你负担去某地，不要自己去，乃要成对地去。你若没有另一人与你配合，就会失去祝福。要得着祝福，就必须是成对的。这不是我的意见，乃是主的经纶。因此，我们都必须学习成对，与别人配合。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将马太列在多马之前，但本书的作者马太将自己列在多马之后，显出他的谦卑。在三节，马太特别标明自己是税吏，也许是怀着感激，纪念他的得救。连一个受人藐视、有罪的税吏，也能成为属天国度君王的使徒，这是何等的救恩！热烈派的西门与出卖主的加略人犹大成对。热烈派出自希伯来文给内克南，亦热烈的。不是指迦南地，乃是指加利利人的一派，人称他们为热烈派。加略可能源于希伯来文一加略人，加略在犹大境内，因此犹大是唯一来自犹太地的使徒，其余的使徒都是加利利人。三、扩展国度福音到以色列家的路。一王差遣十二使徒直往以色列家去。十章五至十五节有扩展国度福音到以色列家的路。在五六节，我们看见主耶稣嘱咐十二使徒，外邦人的路不要走，撒玛利亚人的城不要进，只往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。撒玛利亚人是外邦人和犹太人的混血种。十二使徒受差遣往以色列家去，又受嘱咐不要往外邦人或撒玛利亚人那里去。那些受主差遣的人有主的权柄，当主差遣这十二人时，他就赐给他们权柄。每当我们受差遣，我们就必须相信主的权柄与我们同在。二传诸天的国已经临近了。七节说，且要随走随传说诸天的国已经临近了。甚至在这时候，诸天的国还没有来到，只是已经临近了。三运用国度的权柄，使徒受差遣出去传诸天的国时，得着权柄，医治病弱的，复活死亡的，洁净患麻风的，并且把鬼赶出去。他们该在他们的使命上运用这样的权柄。四做工的配的食物。在九十节主说，你们腰带里不要带金银铜钱，行路不要带口袋，不要带两件礼衣，也不要带鞋和手杖，因为做工的配的食物。十二使徒受差遣往以色列家去，不是往外邦人那里去，是工人配的他们的食物，不需要随身携带生活必需品。然而主的工人受差遣往外邦人那里去，应当对外邦人一无所取。约三七，等到主被以色列家完全弃绝时，这原则就更改了。五把平安带到他们所住的家。十二十三节说，你们进了那家，
要向那家问安，
那家若配的，就让你们的平安临到那家，若不配的，就让你们的平安仍归你们。当主差遣我们的时候，我们有主的同在，有平安。每当我们受差遣，主的权柄、同在和平安就随着我们。这就是主告诉使徒要寻找配的平安之人的原因。他似乎说，找找看，谁配的你们的平安，他们若不接待你们，你们离去的时候，你们的平安就与你们同去。这很有意义，接待主所差遣的人，使徒，意思就是接待主的同在和平安。弃绝他们，意思就是弃绝主的同在和平安。受主差遣不是微不足道的事，因为我们受差遣的人成了主的代表，我们有他的权柄、他的同在和他的平安。我们无论往哪里去，这些都随着我们。凡接待我们的，就有主的同在和主的祝福。这样，王的职事就得着扩展。六审判弃绝的人，在14、15节主说：凡不接待你们、不听你们话的，你们离开那家或那城的时候，就把脚上的尘土多下去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在审判的日子，索多玛和俄摩拉地所受的，比那城所受的还容易。这指明神审判的刑罚有不同的程度。弃绝主的使徒和他们的话，要比索多玛和俄摩拉的罪招来更重的刑罚。这就是王执事得以扩大的路，从一位周游各处扩展成12位。这执事的扩展将产生另一种环境，进一步启示属天的王。我们在10章和12章要看见这环境和这启示。为着主的执事、主执事的继续，尤其是主执事的扩展，我们感谢他，乃是借着执事产生一种环境，把君尊的基督启示出来。